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哇，警报又响了啊！可见我们踏踏实实的平平安的聚会也不容易啊，也需要有人来看顾修理这个场所啊，更需要天父上帝特别的什么眷顾。那我这样讲，我们不能够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我们不能够觉得哎，有好东西我们在这里聚会了，读圣经了，自由了啊，就可以啊，这是我配得的。其实生命中的每一样恩赐，每一样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珍惜啊，好好的使用啊，彼此的什么分享啊，最终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造就，也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研读、所宣讲、所不断的施行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圣言。今天我们继续靠主的恩典，用教理问答、解经讲道，一同进入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好，今天我们看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93问啊，我读问题，大家读答案。什么是新约的圣礼？回答：新约的圣礼是洗礼和圣餐。所以弟兄姊妹啊，教会中啊是有啊圣礼的，或者是每一个宗教信仰啊都有它一定的仪式。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啊，当然我们敬拜啊，我们祷告啊，甚至是婚礼啊、丧礼啊，这个牧师的就职、长老执事的就职啊，都有一定的庄重、严肃啊、喜乐的什么仪式啊。这个仪式不光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也包括在我们的宗教信仰中是不可什么缺少的。我们中国人讲礼义，礼义啊，讲到中华文明的时候，我们说中国人是礼义之邦。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再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被称为礼义什么哎之邦。所以在宗教信仰中啊，尤其是在新约圣经中啊，主耶稣基督就特别为我们设立了两大圣礼啊。我们知道圣礼本身就是恩典之约的标记和印证啊，圣礼本身不能够拯救人啊，圣灵本身不能够洗净人的罪，但是圣灵本身向我们表明上帝的恩典之约，表明耶稣基督与我们的信约，表明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表明耶稣基督仍然借着圣灵的活水不断的什么洁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礼既不能够高看也不能够轻看。高看圣礼就是把圣礼本身当作一种魔术性、魔法性的功用，啊，我受洗了，所以我就重生了，所以我受洗了就加入教会了，啊，但是受洗本身只是一个标记，只是一个印证，我们心里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就要借着这个洗礼来提醒我们，来教训我们，来不断的印证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归回上帝，归回耶稣基督本身。啊，同样啊，圣礼啊，也就是圣餐本身，也让我们不是说这个饼如何，这个杯如何，圣餐的经意啊，耶稣基督反复的强调，为要什么纪念我。所以我们关键不是是什么样的饼，关键不是什么样的什么杯啊，因为教会里想很多不明白真道的人，这个饼是有教饼啊，还是无教饼啊？啊，是一块大饼啊，还是一个小饼啊，还是一点点饼？这个饼是饲料吃啊，还是地着吃啊，还是有神父直接放在会众信徒的嘴里啊？而这个饼是跪着吃啊，是站着吃啊，是坐着吃啊？为此引发了无数的什么争议啊，真的是争的是头破什么血流。甚至是血流什么成河，比如讲到洗礼，那我们就知道宗教改革有个极端的派别叫重洗派，他觉得你洗是不够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受洗 啊，少年时候的受洗，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遇到信而受洗，啊，但是导师传统教会啊，说这个洗礼本身不能够使你重生，啊，然后牧师也不能够判断为你施行洗礼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一定重生了，啊，因为人的心里是在上帝面前的，啊，人心必万有都是什么诡诈，没有人能够完全彻透的，但是孩子应当按照主的吩咐施洗。
啊，成年人应当是确确实实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但是这个再洗牌或者重洗牌，就说这个洗礼啊，我们一定要再洗一次。啊，当时征战争到什么程度呢？不管是路德宗，还是天主教，啊，还是改革宗，那我们就说你不是愿意受洗吗？啊，就把你按到河里。啊，一下子这个淹死不知道几千人。
你知道那时候就形成欧洲的宗教战争、宗教什么迫害的，啊，这就是李鸿章在考察欧洲的时候说，欧洲不好的是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不幸的是没有宗教战争，大家都是争权什么夺利，从来没有对信仰真正的认真到那种程度，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 所以，上帝是绝对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是教会本身，包括我们本身，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认识和实行，不是什么绝对的，总有一个不断的接近，更加的接近的什么过程。但是谁也不能够说，哎呀，我对圣经的理解，啊，我对上帝的信靠、信奉。 实践、遵行、敬拜，是完完全全的。但使徒保罗也讲，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什么完全了，啊，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哎，直跑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设立的两大圣礼，一是什么洗礼，一是什么圣餐。不管是洗礼还是圣餐。 都是恩典之约的什么标记？上帝与我们立约，但是上帝与我们立约，我们怎么能够有真切的领受呢？这个真切的领受，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才能是不是表面的，不是仪式性的进入这约，而是真正的实质上的心灵上的立约，也就是圣灵把神的约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的。 但是圣灵也适用上帝的话语，也适用圣灵本身，所以我们要尊重圣灵，啊，既不要高看，把它搞成偶像崇拜，啊，为此争得头破血流，但是也不要轻看，啊，不珍惜，啊，不善用圣灵什么本身，啊，为要我们在洗礼、在圣餐上，啊，也能够更多的归回圣经，啊，更多的纪念，啊，耶稣基督与我们。 立新约。好，我们再次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的九到十一节。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九到十一节，啊，圣灵默示使徒保罗写下这样伟大的经文：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的众多问题、无数问题，甚至说一切问题的问题的核心。 都在于我们没有以上帝为乐。当我们不以上帝为乐的时候，我们就盯着上帝给我们创作的各种受造物，金钱了、权位了、爱情了、婚姻了、家庭了、孩子了。这个世界就是两种存在，一个是上帝自由拥有的，另外一个是上帝所造的什么物。 本来上帝是让我们通过这些物本身来认识造物的什么主，但是我们却不认识造物的主，被荣耀造物的主， 全是拜上帝所造的什么物，这就是唯物主义，这就是拜物教，这就是消费主义，这就是物质第一。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当我们越是尊贵，越是追求这些物质啊，功名利禄啊，我们越是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心里越挣扎啊，心里越痛苦，心中越像无底洞一样啊，冒出非常可怕的毒烟青烟来。为什么呢？难道功名利禄啊，难道金银财宝就不是好东西吗？但是奥古斯丁说的一句话很关键，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上讲说，上帝啊，你造我们，你使我们的心是为你造的，如果我们的心除非安息在上帝里面，否则我们的心就无处什么安息。说这是人性的，那我们都晓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终你每个人都要赤裸裸的走向谁啊？上帝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一生，耶稣基督总结说，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性啊，就像一条鱼，这个鱼在水中游得很快乐，如果你把鱼拿出来啊，然后给它戴上个金戒指，给它戴上个银耳环，然后再戴上给它戴上一个花圈，它开心不开心啊？啊，然后你封它为鱼王，他开心不开心？他还是不开心。他不光不开心，他说赶紧放了我吧，我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合乎他的什么性情，不合乎他的什么本性。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啊，万有之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就是让我们在这人生旅程中，让我们在这一切受造物之中，能够处处得见诸天述说人的荣耀，神的荣耀，求他传扬他的什么手段，我们处处能够得享上帝的同在，能够进入以上帝为乐的那种境界。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次传讲，使弟兄姊妹更多的经历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以上帝什么为乐的。其实这段经文啊，非常有挑战性，和这儿讲的殷勤诚意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站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了，然后底下马上就讲患难啊，忍耐啊。所以说因着有患难，我们必须有忍耐，有忍耐我们就有很多的什么挣扎。然后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大的困惑是，为什么我信主了，为什么上帝爱我，为什么还让我生的孩子哎呀难受，还让我的夫妻关系难受，还让我的父母子女关系，让我的夫妻关系，甚至哪怕在教会中愿意为主做工，愿意把自己摆上，那也许有很多很多你不如意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说，为什么 why me，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挣扎，这样的背叛，这样的伤害，这样的苦毒，这样的仇恨临到我身上呢？那为什么上帝这样爱我，我已经是得救的，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还这样凄凄惨惨戚戚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信仰欺骗性的啊，乌托邦式的，就是告诉你，你这样信了我们的信仰，这样信了我们所说的主，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一步到位。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欺骗人。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反倒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是吧，跟随主。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什么荣耀啊！这个方面讲来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深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讲，一个鸟儿被困在笼子里，当他从笼子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得救了，他得自由了，但是得释放了，但是他飞到外面的世界，发现也有狂风什么暴雨，然后他能不能讲，哎呀，我怎么得解放了，我怎么得释放了，我怎么得自由了，唯愿没有风，唯愿没有雨，最好是没有空气，没有水，那就是死路什么一条的。上帝赐给我们空气，就会有风， 上帝赐给我们水，就会有什么？就会有雨。所以说，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美善、各样的恩赐，就会有征战，内心中有征战，世界中有征战，撒旦有攻击。之所以面对征战、征打，是因为你有好东西，是因为我们是活的，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如果我们像草木禾秸一样没有感觉，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只有本能没有自由，那你就不会经历挣扎，你就不会经历痛苦，你就不会经历那种选择何去何从、路在何方的那种困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有问题，之所以有困顿，之所以有挣扎，那就是上帝要借着苦难、借着问题不断的挑战我们，不断的炼净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接近上帝，更加的来到主的什么面前。那最后就打得像宋朝甚至王安石讲的一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愿身在什么最高层。所以人生的一切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什么境界，或者提升我们的什么眼界。当我们的眼界提升了，当我们的境界提升了，再看问题，再看困难，再看死亡本身，我们就截然什么不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我们也与他一同升天，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就是我们看在地上的这些问题不能够救花看花，救山看水，看山救水看水，看这些东西都是现象，看这些东西都是短暂什么一世，看这些东西都是白云什么苍狗，抓也什么抓不住。但是要借着这些现象，借着这些场景，借着我们这些人生旅程，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什么本身。就给我们有一个家，这个家不是一个房子这个家不是一个花园这个家不仅仅是一个宴席，这个家里是有彼此相爱的什么人没有家人，你的家不是家，是什么房子。很多人有很多套房子，但是没有什么家，因为没有彼此相爱的什么家人。但是有彼此相爱的家人，你与他不同，他与你不同，不同之处怎么又寻找什么相同，怎么互相磨合，彼此合一，这就是家庭的生活，这就是人的什么生活不在于我们的房子，不在于的花园，不在于风风雨雨的一切，关键是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彼此相爱，能不能从我们的彼此相爱中寻求上帝，认识上帝，经历神的爱，这才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这样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人生与境界为了我们好好的思考。就像上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三次警报，本来我们要分享境界，结果他给我们警报。当你记住这三次警报你也想到，哎呀，王牧师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人生的三重境界第一个境界是与上帝什么为敌，与天斗争第二个境界与上帝和好，天人什么合一第三个境界与上帝为乐。那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所以弟兄姊妹，这三重境界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省察到底我们自己的灵命，到底我们的人生处于什么境界呢？人的境界就是你终极性的所追求的，就是你终极性的所宝贵的。如果你终极性的所宝贵的，你终极性的所追求的是钱，那你就掉在钱眼里了。那如果是其他物质，那就是代表了你人生的什么境界。如果我们人生的境界，我们人生所追求的是上帝本身，我们是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这才是我们真正是以上帝为乐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在上一次的分享中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什么叫境界境界就是指我们的精神的世界就是指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指我们的心灵的什么体验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保守 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什么发出。啊，箴言中还有一段经文说，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什么怎样。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境界，直接决定了你的人品，直接决定了你的人格。啊，如果你的心里整天想的是坑蒙拐骗，你的人格，你的人品能够高贵吗？啊，如果是我们想的是爱主爱人，啊，见义勇为，啊，甚至是甘于为义舍命，为主舍命，那么我们人生的境界就截然什么啊不同。然后呢，讲到著名的啊王国维，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啊，过去在清华大学教书，啊，他讲到人生有三大境界，第一个境界你要立志，怎么立志呢？我昨夜西风吊鼻树，独上高楼望尽什么天涯路。人生要会面对自己，人生要能够忍得住孤独，人生能够在孤独中还寻求通天的什么道路啊，这是啊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励志啊，总是想在物质中得到满足，总是在他人中得到满足，你就被物质捆绑了，你就被他人什么捆绑了，你不能够忍受你自己，你不能够面对你自己，你不能够享受你自己，你永远你从来没有成为你自己，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王国维讲到，你第一个境界就是要立志啊，第二个境界立志完以后要持守，要追求。所以王国维就用一句话来说，一代渐宽众不悔啊，一代渐宽就是瘦了，为一笑的什么人憔悴，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啊，不管是理想的爱人、理想的境界、理想的祖国，我愿意甘心乐意的付上什么生命的代价。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叫得道，就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什么阑珊处。这就是说人生啊，就像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回首谈恋爱的时候，这个谈恋爱啊，就是可遇什么不可求，那其实该求的也当什么求，但是你在求的时候也不一定遇到，不一定真正找到你所什么求的。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不光是我们要寻求就必得着，叩门就上帝给我们开门。圣经中更大的奥秘，更大的真理，是不是我们寻求上帝，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说弟兄姊妹啊，像王国维这样教授的教授啊，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啊，精英中的什么精英，他的追求是崇高的，他的写作是崇高的，立志啊，持守啊，得道啊，真的是立功立德立言，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世界上，世界人类的心灵史、思想史上，可以称之为永垂什么不朽的名句。但是连王国维自身也是自杀什么而亡的啊，连王国维也是对这个清末、对这个中华民国、对当时的局势感到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绝望，自杀什么而死的。说弟兄姊妹，王国维这样写的精致的、漂亮的、优美的、深刻的经历境界，与他自己一生的凄惨的死亡，那就向我们显明了世上的一切立功立德立言，不管怎么漂亮，都不能够填满我们空虚的什么心灵，不管我们自以为达到了何等崇高的境界，那其实都不过是自欺什么欺人啊。醒来梦醒就陷于无限的空虚和绝望之中，在这无限的空虚和绝望之中，只能够是自杀什么身亡啊。就像鲁迅先生讲的一样啊，我用希望的盾牌去抵挡那空虚的什么暗夜啊，家庭、教会、社会、国事、家事、天下事啊，令人失望， 所以我们觉得上帝没有智慧，我们觉得我们的爱心比上帝更什么，更有爱心，所以我们觉得上帝什么没有慈爱，不知不觉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凌驾于上帝什么之上，不知不觉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利益凌驾于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什么之上，所以这个境界就是自高什么，自大、与天斗争的。 这是最大的愚顽的，但是在外在的标记上，当我们与上帝文记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标记呢？我们不服上帝的律法，我们也不接受上帝的受膏者。所以你看，到诗篇啊，第二篇就讲到说，万民为什么争呢？啊，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在一同商议。 要抵挡谁啊？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他们说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破除他们的什么绳索。所以你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我们信主了，但是仍然与上帝为敌，不服神的律法，也不接受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上帝在人中间所设立的家庭中的父母了，教会中的尊长了。 在单位上，在大学中都是术业有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啊，都有一个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所以说都有一个先来什么后到的，这是一个常识的，所以上帝在罗马书的13章或者13章也讲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什么顺服他，但是现代社会中，现代教会中，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们不服神的律法。 我们也不服神设立的受膏者，不管是在家庭中、教会中还是社会中，最终当然我们也不服上帝所设立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终极的什么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结果呢，就是生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当我们生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郁闷。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过去中国人讲的说，哎呀，仇敌闻讳，失败了，八公山上草木什么，戒兵，那你就惶惶不可什么，终日惶惶如丧家什么之犬，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你得罪了人，你还有这种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得罪了谁啊，上帝，大卫说，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什么你的面？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最难辅导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总是讲，哎呀，我是何等委屈啊，我是何等痛苦啊，我是何等绝望，这些也都是真实的。 但是关键是我们要从我们的痛苦、从我们的绝望、从我们的郁闷中，要归向我们心灵的救主、心灵的大医生，在他们有什么难成的事？如果我们只是盯着我们自己，死路一条；如果我们是人盯着人，两个人都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什么生命的。” 不要盯着自己，死路一条。要从自己、从老我中走出来，不要光盯着别人。人盯着人都是互相跌倒，彼此吞咬一同什么灭亡。要盯着，要仰望我们共同的救主、共同的上帝。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讲到第一个境界，然后我们再看，在罗马书第5章第10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 得与上帝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什么得救了。而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当我们真正信靠主、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境界是与上帝什么和好，我们与上帝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知道啊，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为什么紧张？那美国？ 和北韩为什么紧张？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和好，根本没有签署和平什么协定，还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啊？战争什么状态的？啊，我们常务长老啊不在，过去的时候，我是为什么叫常务呢？反攻大陆。所以说你就看到从我们的人民上，从各个方面，哇，都是中国人，就很多人叫王解放、张解放，解放什么了？一定要解放台湾。所以说你就看到从我们的人民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时代的烙印就充满了各样的纷争、各样的仇恨，是硝烟什么弥漫的。所以说我们的世上啊，各样的纷争，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没有和好，人要攻大人，国要攻大国，民要攻大民，啊，战火纷纷，弥补什么了生血流什么蔓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上帝和好那是至关什么重要的。不管我们与多少人和好，如果你心中没有与上帝和好，你心中就没有平安。不管别人怎么讲，我给你钱，给你物，给你人，你要啥有啥，呼风什么唤雨，但是你的心中没有什么平安，因为你无法面对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达到这种与上帝和解的境界有什么标记呢？也有两大标记。第一，你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使徒约翰讲，凡灵认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圣灵做工。凡灵不认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出于什么邪灵的。然后讲的说，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所以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要遵守顺服我的什么诫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恩教会中或者改革宗清教徒的教训的精义是什么呢？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这个爱我守我诫命，上帝的律法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高举和成全呢？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耶稣基督就凸显了成全了神的律法，因为基督教训我们，基督要为我们见证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诫命，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圣灵本身就是爱，当时来的上帝就是爱，Holy Spirit is the love of God。 所以保罗又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但是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圣家又见证说，我与你们立的新约，我要把你的我的律法刻在你的什么心板上。所以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爱，能够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律法。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是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把神的诫命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在社会中，现在教会中，很多人讲爱的就不讲律法，不讲规矩，无法无天。那讲规矩的就刻板、死板、呆板、机械主义、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你为啥这样，你为啥那样，但是唯独不显明我们自己那种效法基督的那种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啊，结果当然就是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那既然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因他的生得救呢？就是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不光包括因信称义，也包括什么分别为圣。 The saving grace， 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既是一个 justifying grace，因信称义的恩典，也是一个 sanctifying grace， 也是使我们分别为圣的什么恩典。但是上帝不是赐给我们两个恩典，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恩典，但是这一个恩典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地位上使我们因信什么称义，在生活上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当我们讲到第三个境界，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说弟兄姊妹，没有人仅仅满足于和好的， 没有人仅仅满足于和睦的，没有人仅仅满足于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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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了。 Peace for what? 这个和平是为什么的？难道仅仅是让我们做老好人，不要打架了，不要打架了，这就完美了吗？难道不打架了，和平了，和好了，签署这个停战协议了，那两个国家就好吗？不是的，上帝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上帝和好。 不仅仅是和好，更要与上帝什么为乐，当两个人和好了，就说不要打他了，不要骂他了，两个人不要打架了，这不够，那还要有真正的对对方的欣赏，对对方的感恩，能够为对方的存在而得到，向上帝献上赞美。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种境界就是与上帝为乐。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快乐。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快乐。宗教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快乐。所以在中国著名的《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是吗？”悦乎。所以如果你学习整天皱着眉头，整天非常沉重，那就很快就得心脏病。你不得心脏病，你让教你的人得心脏病。
因为你看你就压力很大，苦难重重，好像这个学习没有快乐，没有乐趣，是一个强迫劳动劳改一样。所以在学习中也讲说，兴趣乐趣就是最好的什么老师，你学这个东西心中有乐趣，慢慢学出了乐趣，这到达境界了。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平常人也讲有钱难买什么乐意。 甘心乐意，无怨无悔。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讲到我们要以上帝为乐。当我们讲到以上帝为乐的时候，有四个境界。那不信主的人单单爱自己，为爱自己而爱自己。这个拔一毛而利天下，有所不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你听他讲话，我，这个单词反复的什么出现，就跟亚当在伊甸园里，我在园中，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藏了。你看那亚当说的四句话都是谁啊？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不信主的人都是我自当头，世界上最可悲的人，最可怜的人。 总是我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也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不在乎别人开心不开心，我难受啊，我开心啊，我想这样，我想那样，对别人 don't care at all， 一点都不什么关心。我们知道这是极其的自私，什么自利的，其实是画地为牢，自我什么封闭的。 这种人不知不觉是一种轻度的或者重度的自闭的。第二个境界，为爱自己而爱上帝。很多人为爱自己而爱上帝，我痛苦啊，所以我需要上帝；我迷茫啊，所以我需要上帝。你这样爱上帝也是很自然的，是 natural， 是属血气的，那就是个人求告自己的什么神，谁能够给我做主啊？ 这种功利性的信仰是四处什么可见，山不在高，有山则名，水不在深，有龙什么则灵。大家都想寻求个管用的、灵验的，给我做主的上帝，这一点都不奇怪的。所以很多人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因为为了自己而爱上帝。但是真正为上帝而爱上帝，上帝啊，主啊，你全然可爱，愿你用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 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什么你以外，哪怕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渐渐的什么衰残，但你是我生命的什么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上帝，纯粹的爱上帝，那种得救的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全然什么可爱。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国人的研究缺乏那种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 为艺术而艺术，为信仰而信仰的那种真真有真、纯真有纯的什么精神？所以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都是掺杂的，都是夹杂着自私自利的什么动机的。所以，为了我们更多的为爱上帝而爱上帝。 当你为爱上帝而爱上帝的时候，第四步就是为爱上帝而爱你自己。因为上帝吩咐说，你也要爱人什么如己，要珍惜你的什么生命，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我们看到以上帝为乐的时候，人有的只爱自己，这很可悲的啊！有的人为自己而爱上帝，这是可以理解可以尊重的，但是真正信主的人，真正明白的人，应当为真理而真理，为爱上帝而爱什么上帝。但是我们也应当因着上帝的缘故，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以上帝为乐的标记是什么呢？在痛苦之中，在逆境之中，仍然顺服上帝。不仅仅是顺服上帝，而且是甘心什么乐意，不顺服什么都免谈了。但是顺服的时候勉勉强强，顺服的时候怨天什么尤人，顺服的时候讨价什么还价，那你就不会有那种乐意，不会是我发自内心的，我是甘心乐意的，甚至是无缘什么无悔的，为以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什么众不悔的，无缘什么无悔的。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超越之心啊，享受上帝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后的劝勉，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为乐。当我们讲到人生的境界的时候，我就快给大家讲五个字：知境，就是我们在理性上的智慧达到的境界；情境，我们情感上的爱达到什么境界的；意境，那就是我们在意志上达到什么境界的；灵境，就是指我们的知情意合在一起，我们整个的全人对上帝的爱。化境是什么呢？化境就是春风什么化雨啊，就是圆融自然。化境，你达到化境，不用说拿出圣经来才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经文你自然记在什么心中了，不是说你只有跪下了你才能够祷告，只有到教会里了你才能什么敬拜。你站着走着啊，甚至在患难中，在家庭中，在哪个地方都能够进入那种祷告，都能够进入那种什么敬拜。这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就进入一种化境。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知境上啊，我们要用我们 which all our mind， 要用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读圣经啊，在爱主爱人上要有一定的深度，在我们的感情上要用我们整个的感情来爱主，是热度啊，在我们的意志上我们要有我们的选择，我们要有力度，在我们整个的知情意上，灵，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包括我们的认知，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要在爱主爱人上有那种忍度，那就是坚韧不拔。然后最后我们要达到化境，我们爱主爱人不是说在内室中才爱主爱人，而不是在教会中才能爱人，在家庭生活中，在工作岗位上，在上帝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圣徒，真正的文明人，让人能够发自内心的领受到，哎呀，地上的盐，世上的什么光，山上的什么尘，啊，有这样一种化境的，啊，就像今天我开车到教会来，啊，其实我礼拜天往往就想着圣经，不想开车的，然后师母有点偏头疼，说牧师你开车，啊，以往我的脑子就回不来，啊，今天非常蒙神恩待。我就说好，我开，很开心。然后路上就谈，我说师母，你为什么还看起来好像有点快乐呢？因为你开车，所以我就很开心。哇，我说这还是有条件的。我说再深一点的，因为是安息日，所以很开心。我说能不能再深一点？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很开心。那就是要以上帝什么为乐，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处境中，每一个地方，唯愿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全人，在我们全部的生活中来经历神，来爱主爱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虽然我们爱你不够，常有亏欠，但是你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永不离弃，永不改变，永不失败，所以我们夸口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也不是别人对我们的爱，我们对此都要感恩。但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抵挡你的时候，你就拆败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的大爱就向我们显明。你更借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自己的爱，不是靠他人的爱、国家的爱、物质的爱，乃是唯独靠你在基督里赐下，在圣灵里浇灌在我们心中的你自己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大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